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台湾新药发展的困境。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国华郭董事长。
林会计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郭董事长之前也是我们在这个高雄医学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那现在也致力在这个一些新药的开发。
是，
那其实新药的开发哦，其实是在台湾来讲是重点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一个发展的产业哈、哦。可是说实在，不管是资本市场来看角度来看，或者是说从生物科技来看哦，其实我们这个生技产业的发展好像都还不如大家的预期。好，那到底今天我们这个新药的一个产业，它整个结构上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它的困境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郭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所以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以这个郭董事长哈，你之前在学术界也好，或者现在在实务界也好，那你所看到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困境？
对，我们过去在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梦想。有一天我们要开发一个药品能够去治疗目前没办法治疗的毛病、譬如说我的主题，我们公司开发的主题，一个是针对癌症，一个是对肝胆肾、那癌症呢也是不容易治疗、目前没有很好的很理想的药品、一般的癌症患者如果听到说要做化疗的时候，大概都会害怕，担心化疗的副作用、代表癌症这一块的药品仍然有需要去改善、但是在新药开发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那么简单，它从初期的研发到实际上进入到人体临床试验，然后一期二期三期完成，至少都要15年以上、15年以上，那要花的钱是相当的多、大概以国外的那个大药厂大概都要几百亿，所以开发一次失败大概都要几百亿新台币就烧掉了。那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是因为台湾新药的一个困境在那里，在这里了，就是因为台湾的市场是比国外的小很多，甚至于不成比例，所以台湾虽然的研发的能力不一定输给国外，但是他想要把在台湾把他那个新药开发，他首先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你开发出来的市场在台湾是很小的，除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投资进去的这些的资本，这些投入的这些费用呢，是不是能够回收回来，这是要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是你是有像我是比较有那种热忱跟热心，真的要把药品开发出来，比较少去计较说在台湾市场能不能回收、所以像这样我们一投进去的这个人并不多并不多，所以大部分的台湾的新药开发公司它就会走比较捷径，就是比较快速的方法，比如说新剂型啦、还有新用途啦、新用途反而比较少，新剂型的最多、有的人比如说一天吃三颗的，它改成、可以让它成缓释剂型，变成一天只要吃一颗，那这些的帮助呢对于患者在使用药品上面是增加了一些方便性，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效益了。为什么？我真的有病，我一天吃三颗，吃三次也没有问题、不一定要只有吃一次而已、所以这些都会走到比较想要去快速，所以台湾的大概新药有的人会走到这一方这边去、就是利用现有的药品然后做一些改良，让它能够方便使用而已。那像我们公司所开发的这种新药呢，是世界全新成分，就是说我们所开发出来的，我们有开发出来，全世界人类就有这个东西可以用，如果我们公司没有把它开发出来，全世界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用，所以我们肩负的任务呢是比别人呢更艰巨，等于是要把一个从来没有的东西要把它诞生出来、所以这条路就走得比较辛苦一点。那在市场考量就是它会比较小，再来就是政策上，在政府的管理上面，平常讲政府我所接触，因为我们东西已经做到台湾人体临床第三期嘛、第三期、理论上它是一个安全也有效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既然那些政府的官员都认为说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先进的国家嘛、所以我们的制度呢 包括新药的审查制度也应该是要比照先进的国家啦，我们最常比照的就是美国嘛，哦，美国规定怎么做，那我们台湾怎么做，这地方这地方也会限制到台湾的一个新药的发展。为什么？美国的市场那么大，我虽然在台湾做人体临床试验所花的费用大概是美国的1/3，哦，1/3，但是你的市场在美国比台湾不知道大几十倍，所以你在美国开发药品出来你可以有回收的机会。在台湾你虽然省了1/3的临床试验的费用，但是你开发出来的药品你的市场是不大的，你是没办法回收的。所以呢，卫务部的官员都希望说我们就到国外去做新药的开发，或甚至有的公司呢就是做到一半就把它寄转出去，哦，那做到一半寄转出去，这地方你从此就不会看到台湾这个名字。所以台湾新药开发并不是说完全台湾新药都没有在动，而是有的人做到一点点的成果就把它寄转出去，寄转出去由大的公司接手的时候，他从来就不会去提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台湾。所以变台湾在新药这个世界上的领域呢，这个知名度呢就没有受到重视，以为说台湾也不够如此而已啊，其实不是，台湾人才济济，哦，有很多东西是开发出来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像我们公司所开发的就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严格来讲就是大概市场小了，还有就是资本的问题。那其实像如果以郭教授您这个，我知道我有去找一下资料，就是说你们公司其实也在这个皮肤癌的药品上面其实已经经过第三期
临床试验完成。
对，那其实这样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在一个台湾这样的市场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吗？
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因为我刚才讲到说，因为卫务部的官员他是认为说我们是先进国家，我们要比照欧美的国家，但是市场不能比，但是一比下去的时候，譬如说 我虽然完成了台湾第三期临床试验，那卫务部认为说根据我们是 ICH 的一个会员国，国外都要做两个第三期临床试验才能够变认证成为新药，那台湾也是一样，你就必须要去执行第三期临床试验做两个，然后完整以后才能够一样。可是你花的这些步骤完全一样，你的市场那么小，因为台湾认证的药品在美国还不是药品，哦，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你必须要在当地的国家去做，这个时候它才会被认定成药品，哦，比如说美国的药品到台湾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药品，它还是要做衔接性的一个试验。那台湾的药品到美国去更不是，哦，它必须要在那边做临床试验，哦，所以这部分台湾如果政府的政策一直要 比照欧美的国家，而没有自己的民族的自信心，哦，台湾要走出自己的自信心，韩国就可以，韩国呢，日本也可以，哦，日本他知道说日本的发展新药的困难度在哪里，他你觉得有效安全的时候他会让他先上市，先让他上市。第一个，因为新药开发要筹措的很多的资金，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做的话，你做到一半没办法做了，有的是夭折，有的是便宜的卖掉了，哦，这地方是。所以就像一套非常漂亮的西装，那台湾呢，因为人口比较少，美国比较大，所以这一套的西装啊套在美国人身上，哇，就很漂亮等等，这些同样这一套西装把它套在小孩子，台湾的小孩子这种套在这个上面，哇，怎么那么不好看，原因就是因为不一样，市场不一样。所以台湾在新药开发还有一个调整的地方，就是要你要考量台湾的现况，台湾的现况如果是有效安全，你要让这些台湾的公司先能够上市，卫务部要有这样的胆量让它能够先上市。更何况皮肤癌，我刚才讲在林建邦会计师也提到，我们皮肤癌在台湾呢，皮肤癌本来就不多，市场就小，哦，所以你再去做第二个人体临床试验，我问过的皮肤科医师他们说还要再花10年，还要再花1亿的新台币，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花了好几亿了，再花1亿的新台币做出来，你整个台湾20年都回收不回来，因为台湾皮肤癌市场。所以你如果第三期临床试验证明一次，证明它有效又安全，因为台湾的皮肤癌大部分都是70几岁以上的年纪的一些长辈他得到的，哦，那生活品质越好的， 他得了皮肤癌的机会越少，所以反而是台湾越比较可怜的、越缺少照顾的老人，因为他必须要外面去生活，他要晒太阳，因为造成皮肤癌的最大的是皮是阳光嘛，所以他为了生活必须外面去工作啊、哦，没办法遮阳，没办法冷气吹，这些可怜的人得到了皮肤癌，我们没办法去提供一个好的药品给他去使用，让他继续这样在这边这样，对于心不忍啊。而且这些都七十几岁的、哦、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是安全有效，应该我是觉得应该要考基于安全台湾自己的这种考量，让他先上市，让这些患者能够自己去涂抹，因为他安全，他不是有任何的副作用、哦、所以他等于是你家里在家里不是很多软膏那个满金油你也是黑白抹，那就没问题了、哦、对不对？你已经知道它是安全的而且是有效，而不要硬比照美国说我一定要做两次，做两次的话你看不是我们做不起，我要花一亿，那纯粹是投入，但是你回收不回来，时间要十年，你看这十年这些长辈不如果原来是77岁，到十年以后他已经87岁了，有时候根本人就不在了、哦、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台湾要自己要考量自己的那个现况，这样台湾的新药才会比较有竞争力。那如果你让它核准了上市以后，哇，对这些民众帮助很大，国外自己就会跑过来，哇，我能不能授权呢、啊？我能不能授权在我们那边的国家去开花、啊？这个时候台湾才比较有机会了。嗯，哦，否则大概你做到一半都是没有钱，然后就必须要把它寄转出去。哦，所以台湾永远没有看不到自己的新药发展的一天。
嗯，今天。这个郭董事长跟我们解说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其实这可能真的就是政府机构、啊、还有立法机构、啊、可能要进一步去思考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些修正的话，我们的生技产业其实在跟国际竞争来讲，我们是处处属于被动的一个状态、哦、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郭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对于我们新药开发的一个困境啊、做了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说明、哦、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